中间有一张卷子，我拿一下。国语，我也不一定讲，但是就是挺少。现在我的国语真的就不大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严肃、
严肃
的问题吧。就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主论。
中秋节。
对，中秋节主论。其实中秋节主论是差点关系复活节了。其实中秋节主论之前的40天，在基督教传统里面，我们叫遇苦时。有一些的传统叫其实中秋节之前的40天是一个在我们基督教传统里面一个悔改认罪的一个时段。是哦，这个是超哦，我很记得 OK 我以为这个是录音。这段时间呢，当讲迟的遭遇的时候，其实是预备在复活节受洗的受浸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段审查自己的时间。可是之后呢，把这个意义放下了，就成为在我们基督教传统，特别是礼仪教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让每个人在预备人间那个受难节、复活节以前的40天，我们一同的去审查，不单是个人，也是群体的罪。今天是中秋节，所以呢，我就想跟大家就是好像总结这40天里面，我们recap 就是重温40天里面，我们一个选了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一段的经文，就是看看从那个群体的角度去看，我们为什么要自省，为什么要认罪来临界这个圣诞节、复活节，就是下个礼拜初六。是我们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介入。这个礼拜呢，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因为刚刚是这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我去那个大卫教牧同工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妈妈来分享，她是。到我们众教牧同工啊会陪我们教会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一定要去投票，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加拿大的社会真的是非常的不像样啊。他那天来分享的时候，就拿了一本 Grade One 一年级的教科书。他是在 Richmond Elementary School 的 Library 里面去借。这本书是什么呢？就是教导小孩，一个家庭有两个妈妈 ，same sex parents， 怎么一个小孩，就是告诉他们哦，有不同的家庭的基督，这个是可以借了，这个是可以借了。不但是借了，也是好像教导他们，这是 an option， 这是一个选择。可能你长大了以后你可以成立这样的家庭。我一边听的时候，当然因为我有一个上学期啊，我就是觉得就是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对不对？他还在讲就是 C389 policy 这些东西。可是在我这样讲的时候，他讲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参与这个罪的人，所以我们好像什么就是只要我们自己洁身自洁的话，自爱的话，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就是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创造我们成为一个群体，罪的后果不单是影响一个人的，最是影响群体的。 所以到旧约里面，你常常见到为什么一个人犯罪，好像很多人都受到牵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在没有我们在没有一个 option， 就是这个不是我的东西。只要你是住在这个社会里面，所有的罪的后果，你是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我们也有这个，也影响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有责任。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成为光，成为盐，不单是我们传福音，就是用我们的口传，是我们整个在这个社会里面成为一个改变的动力。其实在基督教历史里面，我们常常见到，比方说这个奴隶的祭告，是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插针的时候，今天我不是叫你们插针，可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很多基督徒他们觉得上帝的给他们一个心，不单是在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讲侍奉的时候，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热心的侍奉，可是我们在世上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要指着我们成为世界的光，神要指着我们成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当罪在不断的咒作我们的世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跟我的生命，我们教会可以把这个倒转，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分开几个段落来看，第一段是第一到第七节，是一个我讲交了一个伏笔，是去带出一个生命的问题，就是该隐为什么犯罪。在第一到第七节的时候，该隐还没有，可能他已经心里犯罪，可是还没有成为行动，可是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思想的一个开始。然后第八到第九节，就是该隐犯罪以后，还有他自己怎么去辩护他自己。然后第十到十五节，就是耶和华对该隐的控诉，还有裁判。然后最后就是第十六到第二十四节，我们很想读的，因为很多不熟悉的名字。可是当中给我们看见，就是一个罪的不断性蔓延，是一个扩大，一个 magnification， 好像一个叫什么传播，一点水滴在一个水塘里面，不断的扩大。好，这个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七节。其实这一段是一个严肃，我们知道罪的开始是第三章在讨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神对他们的审判。有很多的旧约的学者，他们说其实亚当跟夏娃犯罪，他们最底线的是得罪的神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他们得罪神，因为神叫他们怎样做他们不要怎样做，或者是好像父母教孩子你不要做这个，他们就特别去做那个。其实那个问题不是这样简单的，当然他们是不顺服神的话，可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粪便腺素对 这个果子啊，他们吃了以后，他们希望他们的眼可以好像神一样去看见。这个是代表人类我们的一个不安分守自的一个态度或者一个思想，就是无论神给我们多么多么多的祝福，或者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礼物，可是我们不满足，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还没有好像神一样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那二十一个，在这个二十一次字，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我们说这个是没有宗教的时代。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时代，我们的宗教是谁呀？我们宗教就是很多人都把自己当成神，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去控制我的生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我们的未来。其实这个心态就是 we try to play God， 我们尝试把自己当成神一样，因为本来应该是神去掌管我们的生命，本来是神去掌管这个世界。可是今天我们人作为人，我们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神，我们创造尝试啊，我们好像想好像神一样，我们可以创造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到来是什么后果呢？你看日本的那个地震，本来地震已经是一个 natural disaster，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 nuclear plant 的话，这个后果没有这么严重。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第一个反应是说，我们人是在摧毁我们自己人的一个前朝。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不是他没有什么宗教，他说现在政府是没有希望，他说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一些宗教的群体起来，把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再带给这个世界。从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人的口说这样的话，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呢？这个伏笔的笔面，我们看见第一个的 clue， 就是在该隐犯罪第一个的 clue， 神是在好像是 remind， 就是提醒这个听众，第一件事是像第一节，就是说撒谎生了一个孩子，甚至是生了该隐，不是因为他生该隐，该隐是好像 predestined， 就是预定他是要犯罪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他生了该隐以后说了一句话，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我好像这个翻译啊，可以说因为我现在好像耶和华创造了一个人，男子这个字其实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从这一句话里面，夏娃的态度就是，不单是耶和华才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是神才是做人的，现在因为他可以生孩子的缘故，他觉得我也是好像神一样，因为我造了一个人。这个是承接，这个是一个 literary context， 一个文体的一个承上结下，就是承上就是从第一、第二、第三章讲的人对于神的这个authority 这个权柄的一个挑战。现在夏娃讲这句话，起诉的这个挑战，然后。上去讲到该隐的时候，当耶和华不供应了该隐的祭物的时候，该隐的反应是承继了这个人觉得自己比神还大的一个思想。很多人说在旧约经文里面，我们常常都传世说，为什么神不喜欢亚伯的祭物啊，不喜欢该隐的祭物，喜欢亚伯的祭物，是为什么？为什么？通常一般都是这样传世的。该隐献什么？啊，土产。亚伯呢？
牲畜。
还是 逃生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常常说亚伯逊的东西是比较什么？
被谁看重
啊？
贵重。
贵重，人常常是这样子的。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从来没有讲过神对他们祭物的一个评价。神没有说草场是不好，神也没有特别的说。但以后我们当然知道了，在立位制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头上的羊羔是最好的嘛。可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带进这里面去读啊，因为这是创世纪。这里神这一段经文里面，神好像是没有从祭物的贵重还是不贵重做出一个评价。神的评价是什么？为什么他不悦乐该隐的祭物？第六节第七节讲什么？为什么第七节一起读。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又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该隐的祭物不受悦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土产。其实土产跟该隐的职业啊，他是一个种地的人。跟亚伯他是一个牧羊的人，他们的这个职业同样在神的眼中是同样的贵重。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创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管理大地的一个使命，对不对？所以无论你是种地还是牧羊的，你都是在帮助神去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这里没有这个不是这个 key， 为什么神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可是最底线的是什么呢？是该隐的心里面，还有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好，这里也没有讲到底该隐犯了什么罪，就是你越行得好，我们不知道他行什么行得不好啊，这里没有讲。可是这句话是一个神对该隐的一个 invitation for repentance or reflection， 是神做出一个邀请或者是一个呼吁，就是该隐呢，你还没有把你罪的意念行出来的以前，我要提醒你，你要悔改。可是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已经讲了，神的反问是对该隐一个警告，就是要该隐去想想他心里面他生命的问题是在哪里，还有神要他知道，如果你还不悔改，还要去打进这个罪的圈套里面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里神其实是叫该隐，请你停一停，看一看为什么我不悦纳你的祭。悦纳这个字在旧约很有趣的，悦纳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悦纳这个字其实的意思就是可以抬起头去面对神的意思。为什么该隐的祭不能悦纳呢？就是说该隐不能抬起头去看神。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也是一个呼吁，就是该隐啊，住手了，不要再跌进这个罪的圈套里面。第八到第九节就是该隐他的，这里没有说，第七节以后没有说该隐怎么去面对神的答神这个的问题。可是第八到第九节我们就看见该隐完全的没有就是去很认真的去思想神的话。他的心只是很愤怒，他的心只是 什么很 jealous， 就是很那个道
嫉妒
嫉妒他的兄弟。勾引的犯罪，很多人说哦，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重的凶杀啊，对，第一重的凶杀案，他的恐怖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是杀了他的谁？兄弟。在我们的中国人里面呢，我们说兄弟如什么手足，对不对？当然了，在我们的历史里面也有很多这些，特别在帝皇的家里，很多这些事情发生。可是第一个就是罪的一个结果，就是使一个人的良心呢、啊，完全的受蒙蔽，就是他的骨肉之亲，他也觉得因为这个嫉妒的缘故，他 he doesn't care， 因为他太愤怒了。还有这个是有动机的犯罪，不是他无意之中把他的兄弟杀了。在说话的时间，其实这个是一个 hint， 是一个引子啊，跟一个引子说。说话的时候就是 it's planned， 是一个有计划的、有动机的一个凶杀。然后他做了这件事了以后，耶和华再一次对该隐说话。耶和华怎么说话呢？他是不是一出现的时候就说：“该隐，你当受审判，因为你杀了你的兄弟，是不是这样？”没有，神怎么讲？
问亚伯在哪里？
第九节，亚伯在哪里？为什么神要这样讲？啊，你们做父母的常常，我想你们常常有这些经验。孩子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可能问他们 ，Where's the candy？ 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你的失望是什么？
自己认罪，
对不对？坦白嘛。虽然你做错事，可是如果你是承认的话，还是怎么？可以饶恕的，对不对？所以神要现在要再给第二个智慧给大家，你兄弟在哪里呢？然后该隐的反应是怎么？三个摇钱那边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于是神怎么样啊？神有什么反应？神的审判就来了，是说神要告诉他亚伯。当然了，这段经文很有趣的，就是他神说他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他哀告。这个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想的，就是有些死人在这个什么地狱里面哀告这样。这个是一个literally， 就是也是一个写作的手法，是神要再一次提醒这个该隐是你兄弟，这个是你的兄弟，他现在为什么要向神哀告？因为他的哥哥应该是谁呀？如果你家里有两下小孩，有一个大哥的话，你通常跟大哥说什么？
讲可不是。
上学的时候，如果几个孩子一起去上学，通常都跟大哥说，如果有什么人去
保护谁？
哎，对，要保护你的弟妹，对不对？其实这个看守这个就很有意思，我只是看守我兄弟的这个事，看守这个字不是说看住，就是。好像我们说的，你看住你的弟弟，不要让他淘气，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看守， 看守真的是是保护的意思，是你看住你的弟弟，不要让他受伤害的意思。所以刚刚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放弃了他做这个哥哥的一个责任，还有做哥哥的一个权利。他好像已经跟亚伯脱离的关系，就好像他们是 blood related， 他们是有血缘的兄弟。可是该隐已经选择他要跟亚伯，亚伯已经不是他的兄弟。神的判语给我们看见，好多人该隐自己也说了，神的审判怎么样，太重了，是不是太重了，太重了，为什么神的审判要这样的重，为什么神要阻止罪的蔓延。你看整个第四章再去这个develop， 就是第四章一直在写到第二十四节，讲到奈麦的时候，这个报应的程度是怎么不断的加大的，对不对？这个是给我们看见 You have to do everything to prevent sin to spread， 就是你要，当然了，他们当然是很该隐跟这个赖赖啊，他们是很惊慌，他们怕人怎么对以前的杀以前的人会怎么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下，所以他们做这就好像一个那个 swear， right， 这就好像一个发誓，就是谁杀我就要被七倍，七十七倍。这个也是一个 hint， 一个伏笔，就是说罪是会越来越严重的。如果不是的话，你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declaration， 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如果没有，好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从美国上来的，他说他住在一个小镇里面，只有2500人，整个小镇2500人。他说在这个镇里面，他 ever since he moved there， 就是他搬进去以后，没有一天他要带钥匙回家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要锁门的。出去的时候，他说他们去long trip， 去 vacation， 去长假期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门打开，因为没有人会怎么进去盗窃。在这里行不行啊？啊，我们的门呢？我记得我爸妈移民的最初的时候，很多新闻就是说什么。robbery in the home， 就是进入这个屋里面强奸，还有的就是老人家，所以他们很害怕，所以说门后面的不单换了一个锁了，比较 reliable 的锁了，因为你知道这里的门呢很轻的，一贴就是可以开，所以加了一条这个房梁啊，是吗？然后我去很多两个礼拜，就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回家的时候回不到家，因为她不知道她先生离开的时候把门反锁，所以有钥匙也进不到。然后现在这个做窗花的这个 business 啊，很蓬勃，因为很多仔进去，就是人人都要把自己的屋子保护，对不对？如果没有宅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多锁跟这么多窗花 不用的，就是好像我这个朋友在美国想上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从来不用钥匙进家里的，从来不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用上锁的，因为没有宅嘛。
贼
贼，这里呢，这里是太多太多的
贼
贼，还有呢，很多不是姐妹啊，很多不知道什么 wandering people。我们有时候以前我们放在这个 refrigerator 里面的 lunch 啊，有时候突然也不见了，因为早上是开门的嘛，学校突然之间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人来把你的 lunch。是的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所以你看见这个 precaution 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所以是不断不断的加倍。这个是人类在17到24节你看见的，就是你能说出人类的文明是不断的怎么进步，有这样这样的。什么祖师的出现，可是社会有没有进步，道德有没有进步，没有，相反的是越来越败亡。刚刚讲过了，为什么赖赖要讲这样的话，所杀害的要照被照报吃屎是非，是一个 precaution， 是他心里面很害怕当这个社会的道德一天一天下落的时候，他自己会怎么受影响。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第一，是一个警告。现在我们活在一个 therapeutic 一个医治文化的一个时代，包括教会的文化，我们始终讲很多comforting 就是带给人安慰的信息，可是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安慰的时候，我们也要正视还有处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你知道今天的罪同性恋的议题不单是社会的议题，你知道双婚会的故事，他们已经分开了。两个礼拜前我去加入同工会的时候，有一个路德会的牧者跟我分享，美国的路德会已经因为这一件事放弃了他们的原则，现在加拿大的路德会他们正在讨论，他说 It's very likely that they will go that route，他们非常可能也会走同一个道路。宗教改革的时候是谁站起来去挑战大众教会的罪的？是马丁路德。可是500年以后，路德会也是走在这一条路上。我们国中不能说我们是比较圣洁，我们的宗派，我们的教会不会同流合污。今天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非常有感受。作为一个 historian， church historian， 教会历史的学者，在唱到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再想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很开心，我们自己是一家人，我们就可以满足。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universal church， 讲一个普世的教会，我们是不是还是一家人？我们活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在我们的道德上，在我们的家庭上，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我们还可不可以持守神的道？我们被唱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真的是看见现在的在一起的人，我们常常看见教会的分裂，在不同的议题上面我们守不住神的道。今天对我们的挑战，最不但是个人的事， 我们不可以说我没有犯罪，所以我在神面前我就是可以抬头，我就是圣洁的。因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罪，普世教会的罪，我们都要承担。承担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当然可能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可是我们要为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教会，这些教派去祷告。我们不可以岔告掉啊，说不是我的事，我们的教会非常好。如果我们的教会非常好的时候，感谢神要把这个好处，这个祝福去带给其他的人。我们要做我们生命的守望者、保护者，这个是神给我们作为本师教会的一个责任。第二点，我们要正式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个人的、教会里的。在这创世纪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跟挑战，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态度，我们有没有个骄傲的态度。其实去挑战神的权柄，我们想都不敢想，对不对？作为基督徒想都不敢想。可是如果当我们有骄傲的态度的时候，这是一个开始。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方法比人家的方法好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意见比别人的意见好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警醒。这个警号好像神给该隐的一个警号，在群体的相处的里面，我们不可以说我自己，因为在华人教会里面，这个是我们的传统，在墙上的道路是我自己走的，我可不可以承受？我到将来有没有关联？成圣的道路不是一个人的，成圣的意思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属灵的高人，然后去教导所有其他的人。成圣的意思真的是中枢点，就是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他纵然是一个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他谦卑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仆人。这个就是我们追求成圣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去谦卑，去学习。最具体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群体里面，有什么人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先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这个人？真的是因为这个人有问题呢，还是因为我的思想有问题？很容易的在一个群体的里面去接受跟我们差不多的人是非常容易的。 To like somebody who are like us is very easy。去爱一些跟我们很不同的人就很难。最近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小孩是有一个自闭症的。你知道有自闭症的小孩，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所以常常是 invasive， 可能打人啊，做出很多不unthinkable actions。 那作为 parents， 作为家长，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好多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把他跟我的孩子，对不对？不要把他靠近，让他靠近我的孩子，因为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呢。可是我们怎么去爱，怎么去接纳接受的家庭？比方说今天有人走进来要成为你们中间的一份子， 这跟你们的背景很不一样的，跟你们的可能讲话的不一样的，可能是我感到这里很多 wandering people coming to the church， 那怎么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呢？这个是一个挑战，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自己的教会里，我们自己的群体，一定有一些人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看见的什么虚无过半内幕可憎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一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神的信实怎么去挑战我们去爱，去谦卑，去服侍。最后我邀请，因为我们的选举啊非常的困难，我们要对国家祈祷。虽然你跟我可能觉得我们不可以对着国家影响什么，不一定。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早期的时候，好多的 politician they are very good Christian， 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个 free medication free medicine？ 为什么医疗穷人有钱人都是有这种权利？是因为金信会的牧者，他因为在一个很贫穷的地区里面去牧会，他看见很多人没有这个医疗的福利，所以他们出来写信给这个的 politician， 然后他自己变成这个 politician， 为穷人去争取权利。当然今天我不是谈我们的 social medicine 是好还是不好，可是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有基督徒站出来，有基督徒为社会的事情放在心上，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国家祈祷。我想跟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
主者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便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
这个是什么应许？是对他子民的一个呼吁。我们这里没有叫没有宗教没有神的人去求告他，这里是说作为神的子民的我们需要先谦卑祷告寻求神，离开我们自己的恶性，就是不可以什么五十不效法国，对不对？不可以说世界是邪恶的，我们是没罪的。我们就神的子民也常常犯罪，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然后我们才有力去做见证，才可以让世界去看见什么是一个更新改变生命的神，他是因为怎么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的邀请，今天在我们这个预苦期最后的时段，我们要进入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一直让罪，一直祷告，一直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世界祷告。我们盼望福音的力量可以实实在在的透过教会的见证成为多人的祝福。我请主持人出来带领我们做个祷告。